Tell me when to say love me, Ginger.食疗电台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回来。关于什么时间吃饭这个事情，我在记忆当中有大概这么几个节点。在十几年前，几乎没有人会特别的关注什么时间吃饭这件事儿，绝大多数的人都默认一日三餐这条不成文的进食规则。而且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种民间俚语，相信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无论要起多早去上学，我妈都会准备好早饭，一定要我吃了饭之后才出门。而且到了饭点的时候，也完全不会说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他们会说你现在不吃，等会饿了就没饭吃了，或者会说你现在多吃点，别等会儿又饿了，我不会给你做饭。我就感觉啊，那个时候的吃饭时间是非常严格的。然后随着我进入了青春期，开始有这种少食多餐的概念的出现。有一些人呢，开始在三顿正餐的时候少吃一点，然后在两顿正餐之间，如果饿了的话再吃点东西。说是这种吃法能够利于控制体重，也能够养生长寿。再后来，等我上了大学，女生们就都开始流行减肥，于是出现了晚上不吃饭，或者是只吃西红柿和黄瓜水果等进食方式。当看到一些成功减肥的案例之后呢，让我第一次的直观感受到，原来吃东西的时间对身体的影响这么大。最近几年，随着这种间歇性断食或者是空腹有氧燃脂等概念的火爆，对于进食时间的关注和研究也越来越多，不仅仅是什么时间吃，什么时间不吃，还有一些关于什么时间吃什么或者吃多少的问题也备受关注。今天我想基于我个人读到的一些文献，给大家梳理一下现有的关于进食时间 meal timing 对于我们的身材、体重和健康的影响。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关于进食时间的研究是划分在 chrononutrition 时间营养学或者是寿命营养学之下的。想要说明进食时间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还得回顾一下昼夜节律 circadian rhythm。我们在讲睡眠与体重那期节目当中也有提到，大家可以回听。昼夜节律呢，也叫做生物钟，是受日照周期影响的，约每24小时重复一次的生物内在的睡眠和清醒的规律。它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基本上所有的生物体都有生物钟，动物、植物、微生物，甚至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内在的小时钟。昼夜节律呢，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睡眠、体温、激素分泌以及新陈代谢。与我们进食时间和新陈代谢最直接相关的昼夜节律有四个重要的周期。第一个是自然的白昼和黑夜周期，第二个是个人的清醒和睡眠周期，第三个呢是个人的活动和休息周期，第四个就是个人的进食和断食周期。这四个周期呢，有可能是相互重合度比较高的，也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它们之间的分离差异比较大。我们人类的生物钟主要是由上丘脑视交叉上核 Suprachiasmatic Nucleus SCN 来调节的，通过视神经从视网膜接受光照刺激，从而使我们的身体机能活动啊与自然光照的周期相匹配。与此同时呢，我们身体内部还有许多内在调节生物钟的器官和组织，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道、肝脏、胰脏、脂肪组织和骨骼肌， 这些内在的次要的生物钟调节着我们的食欲、消化时间、营养吸收、新陈代谢、激素分泌以及身体活动等重要的方面，而且它们的活跃度也有着自身的规律，除了受到主生物钟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外界刺激的影响。那么什么是生物钟紊乱呢？生物钟紊乱是指正常的生物节律被扰乱或者破坏的情况，造成了我们的昼夜节律与主生物钟，或者说主生物钟与内在的次生物钟之间出现了各种错乱、不同步的情况。可能造成我们的生物钟紊乱的情况有很多，最常见主要的就是现代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跨时区的出差或者旅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倒时差 jet lag， 还有就是睡眠不规律，尤其是熬夜加班、倒夜班。引起熬夜和失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夜晚处在过于明亮的环境里，或者是在夜里一直在看电视、玩手机，过多的屏幕时间导致眼睛摄入过多的蓝光，白天则长时间的处在室内环境当中，导致眼睛接触自然光太少。再者就是不规律的饮食，尤其是睡前进食这几项，这些活动都会引起我们的生物钟紊乱。长期的或者频繁的生物钟紊乱对我们的健康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包括但不限制于睡眠障碍、代谢紊乱、情绪问题以及慢性代谢疾病，比如说肥胖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很有可能会增加我们罹患癌症的风险。哈佛大学的 Frank Shear 教授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的生物钟紊乱，平均血糖和胰岛素都会升高，并且压力激素 cortisol 的分泌会导致我们的睡眠质量下降，瘦素 leptin 的分泌显著的减少。瘦素主要是由我们的脂肪组织分泌的一种激素，瘦素的分泌减少会使我们不愿意运动，而且会有更旺盛的食欲，更想吃东西。当一些被试者的生物钟严重颠倒的时候，他们餐后的血糖反应已经临界于或者达到了糖尿病患的水平。其他几项影响食欲和代谢的激素分泌也会受到生物钟紊乱的干扰。饥饿素 ghrelin 主要是由我们的胃分泌的一种荷尔蒙，顾名思义，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产生饥饿感，增进食欲。一般来说，一天当中饥饿素 ghrelin 的水平在清晨睡醒后最低，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你不会一醒来就会感到特别的饿，急着想要吃东西。饥饿素在餐前会升高，在餐后会下降，并且在餐后一到两个小时最低。这也帮助我们在吃饭前有食欲，并且在吃饭后增加饱腹感和满足感，停止继续进食。2019年发布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国际肥胖研究期刊上的研究显示，如果我们的生物钟紊乱，饥饿素会在晚上再次较大幅度的升高，并且在餐后也还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很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在夜间对一些高热量食物的食欲，或者是说睡前过度进食。这些激素的分泌紊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肥胖和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的进食时间与生物钟是相互作用影响的。首先，你吃东西的时间会影响到你的消化系统和代谢系统的工作和休息。其次，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和激素分泌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它们的工作状态也影响着对营养素的吸收和消化，以及身体内部的合成和分解。在一些实验当中，科学家们发现过晚进食尽管不会对被试者的主生物钟和睡眠模式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却发现被试者的血糖反应、脂肪组织的活动和肝脏代谢活动随着你进食时间的推迟而延迟了。这说明进食时间影响着消化系统和代谢系统的生物节律。过晚的进食就好比是你的老板或者客户 在你一天已经下班的时候，突然间扔给你一大堆工作让你加班。这个时候你明明不是在最佳的工作状态，但是你还是要被迫营业。可想而知，你的工作效率或者工作成果都不是最佳。这跟你的消化系统和代谢系统也一样，在他们休息的时间，你还要吃东西让他们持续的工作，给我们的健康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2021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针对超重和肥胖人群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数据统计发现，晚上的进食时间每晚一个小时，体脂率会增高 1.25 到 1.35 个基点，睡眠每晚一个小时，体脂率则高出 1.64 个基点，而且熬夜和夜间进食会降低整体的身体活动，是超重和肥胖人群的普遍特点。那么如果从代谢健康和体重管理的角度，什么时候应该吃东西，什么时候不应该吃东西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另一项和昼夜节律息息相关的激素褪黑素 melatonin， 它的分泌规律也至关重要。相信褪黑素对于绝大多数的小伙伴们来说并不陌生，它主要是由我们大脑中的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也可以少量的在视网膜和消化道中合成。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规管我们的清醒和睡眠周期。有的人把褪黑素称为夜间激素，这主要是因为褪黑素的分泌受光照的影响。黑暗的环境刺激褪黑素的分泌，而光照则抑制分泌。正常来说，一天当中我们的褪黑素在早晨的水平是最低的，这是因为随着太阳升起，眼睛会接受到大量的强光照，身体会感到清醒有活力。随着夜晚的降临，光照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则渐渐的升高，这是你的身体准备睡眠和休息的一个信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在晚上持续的待在明亮光照的室内，或者是一直在玩手机看电脑，那么就会引发褪黑素的分泌不足，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困，继而熬夜，或者是说想睡睡不着而失眠。在白天，尤其是早上，长时间的待在室内，眼睛接受不到充足的自然光照，因而你一天都会感到昏昏沉沉。褪黑素是保持个体的清醒睡眠周期与自然的白昼黑夜周期同步的重要一环。暗光褪黑素启动发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Dim Light Melatonin Onset， 我们之后会称为 DLMO， 它指的是晚上褪黑素分泌开始升高的这个时间点，可以理解为我们人体生物意义上的夜晚和睡眠过程的开始。 DLMO 的个体差异化挺大的，它主要是受你的年龄、性别、遗传基因、身体活动和光照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是大体上来说， DLMO 一般是在你习惯睡眠时间的2到3个小时前。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 DLMO 一般是在晚上9到10点。在介绍完褪黑素和 DLMO 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之后呢，关于进食时间，第一个结论性的观点就是不要在夜间进食，尤其不要在临近或者是晚于 DLMO 的时间进食。2017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发布在 Observational Study 上的研究，跟踪记录了110名被试者的进食时间与其内在生物钟 DLMO、 食物的种类和身体构成方面的数据，发现体脂率高的人比体脂率低的人进食时间更加临近于他们的 DLMO， 而且他们在临近 DLMO 1.1 个小时内吃下了一天当中大部分的热量。研究显示，相对于 DLMO 的进食时间与体脂率和 BMI 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越临近 DLMO 进食，肥胖的风险越高。另外还有多项研究也显示，夜间进食对于被试者的脂肪类和糖类代谢都有负面影响。 因此，对于熬夜人群，尤其是上夜班或者是倒班的工作者来说，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都大大的上升。2020年剑桥大学发布的为期12周的随机对照实验中，对比了在晚上7点到7点半吃饭和在夜里10点半到11点吃饭的两组女性。早吃饭的那组女性，无论在减重、BMI、血脂、胰岛素敏感度等方面都有更好的效果。加拿大学者的研究也证实，在晚上8点以后的进食行为与饥饿、压力和焦虑等情绪型进食行为相关，这有可能会导致人们吃下更多更高热量的食物，对身体健康不利。这么看来，夜间进食危害这么大，那么早餐呢？早餐是不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首先，已经有科学研究显示，在早上我们的胃动力最大，胃排空时间最短，也是在早上我们的贝塔细胞最活跃，餐后的血糖反应和胰岛素抵抗最低。而且早上的食物热效应也是一天当中最大的，相比之下，晚上的食物热效应要低于早上 44% 之多。我们可以说，如果在早上吃下更多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要比在晚上吃相同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更利于健康和身材。2022年，日本学者发布在 Nutrients 期刊上的研究指出，在为期12周的减重实验中，每天的第一餐进食时间越早，被试者的减重效果越好。这两个对照组分别大概是早上6到7点吃早餐和早上8到9点吃早餐，结果发现早的那组减重的效果显著的要好于晚的那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吃早餐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回答。刚才我们提到了，在正常的情况下，你的饥饿激素 Ghrelin 在清晨睡醒后最低，所以通常来说你不会一醒来就要吃东西，而且一睁眼就立刻吃东西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是当你前一夜有过夜间进食或者是空腹时间很短的情况下，比如说前一晚上加班了应酬了，晚上10点多11点才吃完东西，第二天早上7点起床就吃早饭然后去上班。这样的话，空腹时间过短，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讲到过关于延长空腹时间，也就是断食时间对于代谢功能和保持身材的好处，等一会儿我们也会再次提到这一点。虽然说对于大多数人没有必要保持一个很长的或者很严格的空腹时间，但是过短的空腹时间也就意味着过长的进食窗口，对于消化系统和代谢系统的休息以及热量的摄入都是潜在的不利因素。这些年来，早上空腹断食逐渐的形成一种风潮，相信很多注重身材的小伙伴们也都听说过或者尝试过早上断食或者进行空腹有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想要通过不吃早饭而达到减肥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对于体重管理、身体构成，也就是体脂率、新陈代谢和食物热效应方面，现有的科学数据并不足以支持早上一定要吃早饭或者是早上一定要空腹二者的任何一方。但是大多数数据显示，吃早饭对于代谢健康和保持身材有利。很多人认为不吃早饭，延长空腹时间可以减少一天的总热量摄入，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很多数据发现，不吃早饭会引发人们在随后的进食时间吃得更多，所以总热量的摄入并没有真正的减少。即使真的通过不吃早饭减少了一天的总热量摄入，也观察到被试者早上空腹会使他们的身体活动减少，一天当中的总热量支出和总代谢降低。所以啊，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相互抵消，不吃早饭真的不一定能减肥，有可能会导致更高的体脂率， 在一项针对肥胖人群的随机对照实验中，吃早饭会让被试者增加早上的身体活动，不吃早饭则会导致随后的补偿性进食。而且吃早饭的被试者比不吃早饭的被试者的胰岛素敏感度有所提升，两组被试者的体重和其他健康数据并没有什么差别。完全不吃早饭也可能会对随后的进餐后血糖反应和新陈代谢有不利影响。2019年日本学者发布的研究显示，如果被试者不爱运动而且又经常不吃早饭，他们在午饭和晚饭后的餐后血糖反应会显著升高，有损于他们的代谢能力，一天当中的总能量支出降低。以色列学者在2015年针对糖尿病患者的类似研究中也显示，完全不吃早饭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稳定有着更加不利的影响。但是吃不吃早饭，这当中也不排除有一定的习得性因素。美国科罗拉多大学2015年的实验显示，如果人们平时习惯了吃早饭，在实验中不让他们吃早饭，就会让他们在随后的午饭和晚饭的时候胃口大增，餐后的血糖大幅升高。但是对于常年不吃早饭的一些人，并没有观察到这种负面影响。所以说，也许规律的进食时间比具体在什么时间吃更重要。那么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规律进食方面的研究吧。2019年剑桥大学的研究指出，不规律的吃早饭也与更高的体脂率和更高的身体炎症反应相关。同年发布在 Cell Metab 细胞代谢期刊上的一项研究，通过手机 APP 来记录和追踪被试者的进食行为，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每天的进食行为都非常的不规律的。有半数以上的被试者的进食窗口其实都超过了 14.75 个小时，并且热量的分配非常的 back heavy， 也就是倾向于每天的后半段。一天当中只有低于 25% 的热量是在早上摄取的，而多于 35% 的热量则在晚上6点以后摄取。这些行为还会出现 metabolic jet lag，代谢时差的这种现象，是指由于周末我们要睡懒觉等等原因，导致整体的进食时间向后移了几个小时。如果对于那些体重超重或者肥胖的被试者进行为期16周的干预，让他们把每天的进食窗口从14个小时以上缩短至每天10到11个小时，就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减肥，提升精力，并且改善睡眠质量。这些好处能够持续一年以上。英国学者提供的一些研究数据显示，规律的进食与更高的食物热效应和更低的餐后血糖反应相关，而且有助于我们降低餐前的饥饿感，并且提高餐后的饱腹感。相比于规律的一日三餐，三次以上的餐食或者无规律的进食都与超重和肥胖紧密相关。2017年发布的一项大型列队研究显示，那些身体健康并且体重管理比较好的人，在进食规律上有一个或者以下几个特点：一、每日进餐频率更低，一到两餐；二、不在两餐之间加餐或者乱吃零食；三、吃早餐；四、在早上或者中午多吃，晚上少吃。除了在什么时间吃，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不同的进食时间的热量分配问题。来自以色列和西班牙学者的几项研究指出，把一天当中的大部分热量放在更早的时间吃，对于身材的管理和代谢健康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在几项对照实验当中， 在早上或者是中午摄入比例更高的人群比在下午或者是晚上摄入比例更高的人群，他们的减重和血糖反应都要显著的好很多。2022年发布在 Cell Metabolism 细胞代谢期刊上的研究显示，在控制总热量摄入相同的条件下，早上摄入的比例更高比晚上摄入的比例高的两组被试者减重效果大差不差。但是早上摄入比例高的被试者能够更好地控制食欲和饥饿感，而且也更愿意进行一些行为的改变，比如说主动减少一些热量的摄入和更好地坚持健康饮食行为等。同年发布的另一项针对健康人群的减重研究也认为，每天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时间间隔非常大程度上的影响着总热量的摄入和是否能够成功的减重。时间间隔越短，也就是进食窗口越小，总热量摄入也就越低，减重的效果越好。每天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是否规律也和减重是否能够成功紧密联系，尤其是第一餐，越规律减重效果越好。而且如果人们能够将每天总热量摄入的 50% 放在一天当中的早些时候来吃，也能够有更好的减重效果。除此之外呢，每个人的内在生物钟规律也影响着我们在什么时间吃什么。就在今年4月份，德国学者刚刚发布在 European Journal of Nutrition 欧洲营养学期刊上的一篇研究，观察了不同作息规律的人群在不同的进食时间对高升糖食物的血糖反应。对于那些习惯于早睡早起的人群，如果他们在晚上吃下高升糖食物，比他们在早上吃下同样的食物餐后的血糖水平更高。换句话说啊，就是这些习惯于早睡早起的人，如果他们在早上吃下高升糖的碳水化合物，对血糖的负面影响没有像在晚上吃那么大。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喜欢晚睡晚起的人，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餐后的血糖反应都很高。对于这些人群来说，高升糖的碳水对他们的代谢健康就很不利了。所以在此我也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作息规律和自己吃饭的规律以及自己吃了什么是否能够相匹配呢？你的身材和你的代谢健康是否和这些方面有联系呢？你有没有过对自己的作息时间、饮食规律或者食物种类进行过一些干预？有什么心得的体会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交流讨论。咱们本期节目讲的是进食时间，既然讲到了这个话题，就不可能不谈一谈这几年风很大的断食或者是间歇性断食。我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讲过一期关于间歇性断食的节目，所以关于它的好处啊、坏处啊或者是注意事项这些方面我就不再重复了，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重听第7期。今天我们在这期节目里面不是讲间歇性断食应该怎么做或者是应不应该做，也不是特别的要提倡某种的间歇性断食方法，只是更详细的来看一下，如果你选择做间歇性断食，那么怎么做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首先我们想要明确一个概念，虽然我刚刚一直用间歇性断食这个说法，但是更科学的说法应该是限时饮食， Time Restricted Eating TRE，之后我会用限时饮食来代替间歇性断食这种说法。关于做限时饮食，现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总是有一些很难做到的设定，比如说什么16:8呀，或者隔天之类的，所以很多人都坚持不了。但是有一个2018年发布在 Journal of Nutrition Science 营养科学期刊上的比较著名的研究，研究员仅仅是要求被试者们将他们平时吃早饭的时间推后一个半小时，或者将晚饭的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 十周之后，被试者们都有成功的减重，体脂率、胰岛素等其他代谢指标也有变得更好。从这个案例我们就可以看出，限时饮食法其实可以很简单易行，也许只要比你平时吃饭的时间缩短一点就行了。当然了，在针对肥胖人群的更严格控制时间的实验当中，把进食窗口控制在早上10点到下午6点，12周之后，体重和血压都有了更好的改善，但是其他的健康指标，比如说总体脂率、内脏脂肪、瘦体重，还有血脂、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等等，控制组和对照组并没有明显的差异。18年在一项针对 prediabetes 前驱糖尿病患者的实验当中，被试者们进行了为期5周的严格的早食限时饮食，也就是说每天6个小时的进食窗口，最后一餐必须在下午3点前吃完，几乎把一天100%的热量都集中在每天的早些时候吃完。这种饮食法除了能够显著的降低被试者的体重之外，还能够帮助控制食欲，改善各项代谢的指标。以上的这几项实验也许可以更进一步的说明，限时饮食越早将我们每天的大部分热量集中在一天的早些时候，对我们的代谢健康和体重管理越有效。OK， 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对进食时间现有的科学研究结论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但是关于进食时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行，还是有几种特殊情况我们需要考虑一下。首先，如果你是一个追求运动表现的运动员，如果你每天的训练量很大，你的主要目标可能并不是担心你的身材或者是血糖，而是你的运动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饮食策略可能并不需要，也并不可能做到每天在早上或者上午吃掉大部分的热量。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练习长跑或者是游泳这种耐力型运动员，你每天需要消耗巨大的热量，也许一天要吃掉至少3500大卡，甚至超过5000大卡的热量。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在一两餐之内吃掉这么多热量的。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对消化系统和代谢系统负担极大，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假如你是一个进行力量训练或者是健美训练的运动员，你需要保证在训练前后有充足的蛋白质和碳水的供应和补充。你的饮食策略也可能需要分多次进食，长时间的空腹不利于你的肌肉和力量增长。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是习惯在下班之后去健身房进行锻炼，尤其是力量训练的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晚上就不能吃东西呢？在进行抗阻训练，也就是力量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肌肉细胞是可以直接利用血糖来供能的，这个过程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那么也许在晚上进行抗阻训练和力量训练的人，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碳水。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社交活动和生活习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正常的社交生活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无论你是和朋友小酌、工作应酬还是家庭聚会，都是不可避免的要在晚上参加吃吃喝喝的社交活动的，继而影响到我们的作息时间和进食时间。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作息规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时间来决定的，是不可能做到古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很多人下班的时间本来就很晚，再加上通勤的时间很长，如果还需要照顾其他的家庭成员，比如老人或者孩子，并且买菜做饭，根本不可能做到5、6点吃晚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规划晚餐的时间和晚餐的内容，以及休息和作息的时间，才能最大程度上的有利于我们的身材和健康的保持呢？最后一点就是执行力和保持力。俗话说得好，需要意志力去做的事情很可能坚持不了， 所以如果你听了这期播客，想要改善你的作息和饮食时间，那么最好的建议先是记录评估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在此基础之上看看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做出调整和改善的。最好不要说自己平时是个夜猫子，一般夜里一两点才睡觉，一上来就给自己定下了早睡早起而且不吃晚饭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可想而知那样自己根本坚持不了几天，也不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好了，最后基于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简短的做个总结。第一，昼夜节律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进食时间是可以影响到我们内在生物钟的节律的，从而影响到我们整体的健康和身材，应该尽量让自己的进食时间符合昼夜节律。第二，保证白天尤其是早上接受适当的自然光照，夜间避免暴露在强光环境，并且适量减少屏幕时间，有利于规律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并且保持好的昼夜节律。第三，尽量规律自己的作息和饮食。第四，避免夜间进食，尤其是临近或者是晚于 DLMO 这个时间节点。第五，保证一定长度的空腹时间，适当的缩短进食的窗口。第六，不吃早饭有可能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第七，尽量把进食窗口放在一天的早些时候，可以安排早餐午餐吃掉一天当中的大部分热量和碳水化合物。最后，越是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对碳水化合物的耐受力越低，应当控制早饭和晚饭的碳水化合物摄取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食疗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帮助，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点赞评论或者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见。